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上个月放假的时间呢，就跟家人去了安省附近一些小镇去玩一下。去到其中一个镇呢，就叫做巴黎。中间呢，遇到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大家可能都知道加拿大得153年历史。然而在这153年历史当中，在巴黎这个小镇里面呢，有一个地方呢，记录了改变我们世界通讯历史时刻的出现。原来是1876年8月10日呢，电话的发明人 Bell 贝尔呢，在安省巴黎市这个很平凡不显眼的小屋上面呢，成功接通了世界第一个长途电话，是距离巴黎市之间6公里的布兰特福市打过来一个长途电话。这个是转捩了贝尔改写他的一生，他的事业，世界通讯的历史的一刻。有一个记录呢，据报是记录了当时呢贝尔他通话的片段。当时贝尔对着这个的电话盒对着他讲说话，他说：华生先生，你能听到我说话吗？跟着即刻静就传了一个声音，声音就讲：是的，贝尔先生，我听到了。跟住再静一静，哒哒啦之后，跟住再讲系贝尔先生，我想为你所在嘅听众唱一首歌，你准备好吗？145年前，这个人生嘅段落，这个人生嘅经历，就改写咗贝尔嘅一生。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迎接呢一个令人生改变嘅时刻，呢一段人生嘅路程。而我们怎样去准备去迎接可以出现的是不一样的故事。今天我们愿意用使徒行传第八章当中，从腓力的身上他所经历的，成为对一个新环境、新境遇、新变化之下的给我们的人生的启迪，让我们学习怎样在新的际遇当中，我们回应上主的带领，以致能够活出上主所赐给我们的使命人生，让我们人生的旅程活得更加丰盛，更有着上主对我们的心意。或者在这里我首先知道一下腓力是谁呢？新约当中有不同的腓力，有一个罗马分封之王大希律的仔，有一个是耶稣的12个使徒之一的腓力。或者我们了解一下这位腓力他怎样出现在使徒行传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从第六章的记载看见，原来那时呢，门徒增多了，有说希列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的事上面忽略了他们的需要。12个使徒呢，就叫众门徒来跟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呢，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位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咁大众好喜悦呢个说话，就拣选咗使提反，那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嘅人，又拣选腓利同埋其他5个人，就叫佢站在使徒面前，使徒按手祷告佢哋。神嘅道兴旺起嚟，喺耶路撒冷好多门徒加增咗好多数目，有好多细祭司都信咗呢个道。腓利就同使提反一样，是一个有好名声、智慧充足、有信心、圣灵充满，是蒙拣选在耶路撒冷教会的侍奉，办理供给的事。同时腓利他有一个希列文的名字，可见腓利是一个希列化的犹太人，他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一个弟兄。随着使徒行传的记载，当使提反被公会捉拿拷问，甚至最后打用石头打死他之后，教会的逼迫就开始。在第八章怎样记载这个逼迫，就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大遭迫害，除了使徒之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门徒去哪里？分散去不同的地方去传道。那腓力去哪里呢？腓力就去撒玛利亚。 腓力在撒玛利亚日子和他以往在原先耶路撒冷教会管理供给饮食的事上面有些什么不同？腓力他去了传扬耶稣，传讲基督，在撒玛利亚城听见的人就听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很多人被污鬼附着，有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很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到医治，作者城里大有欢喜。对于腓力当时在撒玛利亚当地的宣教服事的果效，和合本是这样形容的，作者城里大有欢喜。而我们用新汉语译本看的时间，它的翻译是这样的，所以作者城里一片喜气洋洋。而吕振中的译本又讲紧就话满有喜乐。我们可以见到当时腓力的服事是大有果效，宣教的大使命正如耶稣基督的宣告一样正向外的扩展。然而腓力的日子当去到第26节的时间，却有着另一个很不同的转变。26节怎么说？他说有一位主的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原先腓力在撒玛利亚的，往南走是什么地方呢？跟着天使更加补充清楚说，这就从耶路撒冷下加撒路上去。这段是一段什么路呢？会大家可以看看当时这个地图，耶路撒冷在中间来的，腓力之前呢是被分散去到撒玛利亚，是向北边去的。现在是什么？是改变了方向地点，由北边往南边去。《使徒行传》的作者更加补充了，强调了这个吩咐的独特地方，这路是旷野。原来一段荒野荒凉的路表示什么？弟兄姊妹，试问这个改变对腓力来说是表示什么？撒玛利亚人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敌人，一直都不接受对方。主耶稣在地上的时间都很关心撒玛利亚这个群众。原先腓力在撒玛利亚这个福音硬土上取得果效，突破了犹太人的界限。撒玛利亚是上主大使命当中福音向外扩展的宣教方向，代表着前进的方向，表示从犹太全地开始到撒玛利亚取得一定的果效。并且在第八章的九到十三节当中，腓力传扬神的国的福音的时间，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时间，很多人都信了，连男带女都受了洗。当地一个行邪术的人，很多人信服的人都因为这样而信服了耶稣基督。甚至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他听见撒玛利亚人能够乐意接受神的道，都差派彼得、约翰去观察，因为福音传到撒玛利亚是一个很大的迈进，使徒都想知道当时这个教会的新的发展。但是然而今日腓力收到一个天使的指示，你要往南走，走到旷野之地，或者对腓力讲，这个莫名其妙的指示，往南走是一个旷野之路，旷野就表示一片荒凉。显示这个命令没有提供任何的具体的信息，没有做什么，没有见面过等几耐，即是说主的使者没有预先给腓力一个详细的蓝图，你去到做什么，了解认可，等他知道大家发生什么事。并且当这个向南走的指示来到的时间，神是正正大大祝福使用腓力手中的工作，他的服侍很多人信主受洗归入教会，撒玛利亚人的群族开始壮大了。相信腓力在当中都享受神给他这个服侍，更加上腓力这个向南走的指示来到的时间，不是呼召叫他一个更加好更加舒适的地方，或者更加有潜力的城市和服侍岗位，是转到一个干渴难行尘土飞扬的旷野之路。弟兄姊妹，你认为你估计腓力当时是什么心情？旷野里面没有人群的，没有城市的，可以说我去来做什么呢？又或者说我去到做到什么呢？有什么意思啊？跟着腓力怎样去回应？ 在旷野的路上边听见这个声音，他怎样回应？腓力就起身去了。腓力对自己离开一个很熟悉的地方，自己所建立一个地方，一个自己很有把握的地方，安然的听天使的指示，改变方向往南走，走在旷野的路上边，他不要知道将来要面对什么，要等几耐，有什么人他会遇到。在种种不知道当中，跟着事情怎样发生呢？跟着《使徒行传》的经文出现了一个我们很需要留意的字，和合本是这样译这个字，就是不了。不了是什么意思呢？不了就是超过人的想法、人的计算、人的筹划。或者很多基督徒都很怕不了，因为人生他们很想在自己的掌握、掌控计划当中，当某些不了来到的时间，往往视为是一些阻碍，甚至认为上帝不祝福我，更甚的会视为上帝的咒诅。但我没有想过不了背后上帝要带我们去注意、去思想他对比我们有什么心意在当中。而另一个译本是新汉语译本，它是译汉啊。这个字在福音书当中很多时候是天使出现宣告，或者主耶稣基督他一个很重要宣讲的时间的开始，他都是说看啊，我们要注意，是强调的意思。或者是你不知道不明白之间，上主吩咐你是要看，不是看我们自己，而看你四周上帝在当中有什么的作为。腓力不了的事是什么事？上主要腓力看到的是什么事？原来在一个大荒野当中竟然遇到一个旅客。这个人呢就从埃提阿伯而来，和合本有个小字是旧约讲的古实，埃提阿伯就是古实，这地方的意思原先是黑，这样解是挪亚的仔、含的仔古实他的后裔所居住的地方。当时古代的版图很广大，位于非洲的东边，与埃及为邻，南部和苏丹的北边接壤，远住尼罗河的沿岸的地区。今日的新译本呢译他为埃塞俄比亚。这个人呢就是宫廷的太监，他身居要职，是女王冈达基手下总管银库，这个官员是有大权的，总管银库的大臣。他一个有权势有身份的外邦人，他刚刚从耶路撒冷回来，他想耶路撒冷去敬拜。而这个甚有权势的外邦人，因为他是太监的身份，去到耶路撒冷的敬拜他都不能够进到圣殿当中，他只能够去到外邦院里面。然而他都是长途跋涉的来回，根据一些当时的估计，他们距离耶路撒冷有2400多公里，以古代乘马车大概要几日多个星期之间。根据一些当时的古籍所讲，按使徒行传时代的地域的观念，安提阿伯这个地方大概是他所理解地极的地方。我见到这个力尽所能、十分心诚敬畏神的人，他是怎样去追求。并且当他坐在马车的时间，他在路上仍然去阅读，阅读一本得来不容易的犹太人经卷以赛亚书。他是一个仰望、追求、认识耶和神的一个外邦人。这一切的景象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位追求仰慕的大神，他一直在想认识神的事上面追求，但他得不到真正认识神，无论他的身心灵都不能够进入神这个神角度的子民群体当中，他被拒绝，是没有盼望的一群。然而在情景出现的时间，圣灵指示腓力做些什么？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斜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书，并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腓力就上到车和他同坐。他当时念的什么经卷？他所念的这一段，就是他像羊被宰，牵到宰杀之地，有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他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这句话是指着谁说的？指着自己、或者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这个太监所阅读的以赛亚书是哪一段哪一章？是53章第七第八节，是我们熟悉的仆人之歌。太监不明白先知以赛亚所指的是自己、或者指着别人。以赛亚书53章是预言神的仆人忍受各种的凌辱，担当别人的罪，成为赎价，最后被神高举。腓力向他很清楚宣讲，超越当时犹太人对以赛亚书的了解。腓力宣讲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受苦的仆人，那个救赎人，透过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他的流血，他的救赎，让人得称为义，得以称为神国的子民。当腓力宣言讲完耶稣基督之后，发生什么事？跟着我们看见，当二人正在前行的时间，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同两个人落了水里面，腓力就给他施洗。弟兄姊妹，这个景象又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一个从撒玛利亚向南行，走在旷野路上边，仍然不知道生命前路的腓力，同一个埃提阿伯向北行往返耶路撒冷，仍然不明白生命之道的太监，他等待明白生命之道的路上边，他们相遇。我们看到些东西，看到什么东西？我看见上主在他们身上有奇妙的作为，奇妙的安排。我们看见福音的大能逆转太监的一生。这个外邦人，这个太监的身份，在犹太人眼中，他身体有缺陷，好像《使徒行传》第三章所讲的，瘸腿的人被拒绝于圣殿的门外，他被拒绝于上帝的国度门外。他在敬拜的事上面，他不能够得到属灵的祝福。对一个外邦人的身份，太监的身份，因为《生命记》第三章所讲，凡爱神受损的，凡被阉割的，都不可以进耶和华的会，这个规定让他不能够参加圣殿的礼仪。他是被犹太教所认为的欺压的情景当中，严重地让他不能够得到属灵上面的渴求，他不能够进到圣殿的内院当中。然而他遇见腓力之后，他人生的生命就得到改变，藉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改变了他的生，他从前都没有机会进入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内院跟上帝相遇，但是他在回家的路上边，旷野上边，遇见了上主所指示的使者。太监藉着受洗被收纳成为上帝的子民，为耶稣基督弥赛亚的年代才能承受这种应验。在以赛亚书第56章所讲，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则不再说我是枯树。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使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他以往不能够进入，但现在他能够包含在圣殿，上帝圣殿的围墙之内。太监遇上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他身上带来的是全人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接纳。福音在太监身上边，同时追及最高和最低的层面。福音是一个手握大权的高官信主，但同时他的身体上有残障，最低级的外邦人，得蒙悦纳成为天国的子民。腓力传的就是耶稣基督弥赛亚的福音，如路加福音第4章所讲的，叫贫穷的人得福音，被掳的得释放，瞎眼得看见，见那受欺压的得自由。因为圣灵的带领，腓力的受洗，他成为上帝国度的子民，新约教会的成员。一个人的信主，这个太监的信主，影响整个的族群。 跟住呢个太监点样啊？你欢喜嘅翻到你自己嘅国家，非洲呢个大嘅国家埃提俄比亚。耶稣基督福音就系咁样进到非洲大陆嘅历史里边。耶稣基督嘅福音从此被传开去。根据当时嘅教父爱任纽佢一本书嘅讲法，呢一届太监后嚟就成为向埃提开创俄比亚传福音嘅宣教士。呢个国家是非洲唯一一个从公元300年到1974年17年之间都是保持基督教的国家，并且令很多非洲其他国家都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个相遇让非洲这个寻道者改变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的族群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更重要的是这个福音能够带到按使徒行传时代的地域观念，埃提阿伯的地方是一个地极之处。这个相遇这个的转机来成就上帝的心意。我看看腓力的一生是怎样，我看见腓力是被圣灵的大能去逆转改变他的一生。腓力人生故事是怎样的，我看见很多几个不同的转捩点的发生。起初腓力是很欢欣的接受耶路撒冷教会在希列化的犹太人当中的侍奉，他得众人的喜悦，是一个很喜悦的侍奉，但却就遭受逼迫而分散，被迫从耶路撒冷教会这个中心被迁移到犹太人认为边缘的地区，一个不被接纳的地方撒玛利亚去，而这个却是福音扩展的地区。腓力将撒玛利亚人从犹太人边缘的地位带到上帝的国度里面。腓力藉着信服不仅逆转了撒玛利亚人这个被福音忽视的地区人群，甚至被引领到旷野的时间，他遇见太监逆转他的一生，甚至整个的族群。腓力在经过不同的路上边，在圣灵带领之下，一直都在这里转化他所经过的地方，他所遇见的人群，在每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处境都是逆转自己的人生，别人的生命。假如没有耶路撒冷教会这个逼迫的出现，就没有向北走，没有撒玛利亚这个经历，当然没有天使这个看似莫名其妙的指示，就没有向南走旷野之路上面遇见亲身经历圣灵的大能来转化腓力的生命进程。或者这样，腓力可能就是会生命历程留在之前耶路撒冷管饭食的事上边，腓力所一切遇上的能够再一次让他扩展他的恩赐，他的信心，并且让他在属灵的事上边他更加成长成熟，更加认识神。弟兄姊妹，我很想你记住这段腓力和太监的对话，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没有人指教我，我怎能明白呢？这个是从撒玛利亚向南行，不知道自己生命前路的腓力，是圣灵所给他一个的答案。圣灵去提醒他，要他知道他以往所知道相信念诵所明白的是什么。圣灵引领腓力去看见这个景象，茫茫的大旷野里面看见圣灵在外邦的大权高官手上身上边有奇妙实在的作为，看见神怎样回应这个渴求的心灵，让从来没有盼望的人得着盼望，昔日的生命得到释放，未蒙怜恤的得到怜恤，得进神的国，让他亲身经历认识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他有大能力的恩典，体验得到我们所相信的上主就是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拥有奇妙作为的上主。藉着这个的相遇，圣灵的光照，腓力的人生得着指教，得以建立更大的信心去继续前面的路程，领会上主在每一个词的背后有其美好的心意，上主在人生上面有奇妙的预备。弟兄姊妹，或者我们有机会都落于这种的人生的处境，人生追求当中，让这个说话成为我们向上的仰望，来等待上主奇妙作为来回应我们，让我们更加认识他，明白他对我们的心意。在经文接下去发生什么事， 跟住发生嘅事就系、是，佢哋从水里上嚟嘅时间，主嘅灵咧将腓力提咗去，太监再见唔到佢，太监就欢欢喜喜嘅走路。后来有人咧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这地方，喺各城宣扬福音，直到海撒尼亚。主嘅灵把腓力带到去边度？嗱，我哋睇睇下呢个地图，原来圣灵咧再带领佢改变地方，呢就向北行。腓力系嚟到亚索都，系沿岸嘅第二个大城市，系加撒以北。旧约时代咧就称为亚实特，原来咧系腓力士人嘅五个要塞中间嘅其中一个。喺新约嘅时间咧，希律王重新建造呢个城市，改名叫做亚索都，是当时重要的城市来的。从这个地方，腓力一段不断的向城村去传道，不断的向北走，直到海撒尼亚。腓力旅程似乎在海撒尼亚停低了下来。保罗在他的宣教旅程的后段有这样的记载，是使徒行传的第21章。这一句再怎样讲，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多利巴，就在这里问这里弟兄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第八节讲，第二天我们离开这里，来到海撒尼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这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位，他有四位女儿，都是处女，都说预言的。圣经怎样形容他和他所建立的家庭？传福音的腓力，在不同地方都是忠于上主的使命，忠于上主的托付。他是七个执事里的一位，他持守着作为执事的素质，他有好的名声、信心、智慧、圣灵充满。圣经怎样形容他所建立的家庭？他有四位女儿，都是处女，说预言的。在这个繁盛外邦的城市，他四个女儿都持守着上主的教导，不被世俗所玷污，遵行主的道的人。他们讲预言，预言是宣讲领受的默示，是跟上主有关系的人，是得着上主使用的人。敬虔的家，敬虔的下一代。腓力对以往的日子，今天的日子，比之前建立得更加大，满有上主的心意。他一个跟随耶稣的心不变，他忠于耶稣的心都不变。之前呢，我就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专访，就是访问呢台湾的饮食史上的传奇人物，一个国际名厨，他叫做江振成。他20岁呢就成为台湾饮食史上最年轻的法国料理的主厨，25岁就去了法国呢担任米芝莲三星的餐厅的执行主厨，人生路上很多的无数的奖项。2007年就时代杂志选为印度洋上最伟大的厨师，又获选全球最佳150名的名厨。他自己在新加坡开的餐厅就获选全球50大的大餐厅，被纽约时报呢就选为世界上最值得搭飞机去品尝的餐厅。他回到台湾呢，开始他自己的事业，他的餐厅都三度拿了米芝莲的两星。这个访问呢很吸引的地方，除了他的奋斗故事之外呢，我们很欣赏他将人生的哲理、生命的领悟、对人生积极态度的坚持、美善的信念呢融汇了在他自己的饮食料理当中，提升了食物本身的意义和味道，令了烹调的食物呢变得更加有人生美善的意义，令人很赏心悦目。他在自己一个的半自传，一本自传叫初心当中，他讲了一个说话很有启发意思。他说，一辈子可以坚持做一件对的事就够了，一辈子可以坚持做一件对的事就够了。腓力贯彻以往他所做的事， 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什么际遇，腓力都坚守着一个生命的态度，一个基督徒生命的特质，听从圣灵的吩咐，行出圣灵所要他行，从而活出一个一贯被福音所改变的生命，来见证无论去到什么地方都有着同一个心智，凭着圣灵腓力活出以往一贯生命的素质，一样的生命坚持。有许许多多基督徒，他成日认为留心圣灵、听从圣灵，只不过是你传道人、你属灵领袖就要听从圣灵，我们普普通通的就听下传道人牧师你讲下圣经就 OK 了。但是不是这样的呢？会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当中他的离别宣讲里面很清楚讲给我们听，他离开以后天父赐下圣灵作为我们的保卫师、劝慰师，是每一日都很贴近我们的生活日子，他教导、光照、引领我们。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里面怎样描述这个圣灵？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为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敬畏、知识耶和华的灵。这让我们知道圣灵是何等的实在，带着何等的能力。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一章七到八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很多基督徒看见这经文都认为这个是《使徒行传》的大纲、宣教的简谱。很多时候我们的着眼点自然放在一些地方、地点上面，但这个宣告清楚告诉我们，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做什么？在不同的地方、地点上面，由远到近，重点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去见证耶稣基督。有很多学者都认为《使徒行传》叫做圣灵行传，圣灵才是主体，重点是愿意听从圣灵的大能力、对的吩咐、指引去行事。圣灵降临必得着能力，让基督徒在不同地方、不同城市、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社会文化、不同社会族群当中去生活。神圣灵加添我们的能力是去见证耶稣基督，来成就上帝的心意。今天在疫情当中，在种种意想不到社会环境转变当中，我们都好像活在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处境，世界一下子就变得面目全非，或者对很多人来说都好像旷野一样，以往的生活、成功的果效一下子就不再一样。然而腓力怎样走下去的呢？在不同环境处境当中，在每一个遇到的际遇、遭遇的事情上面，他以一贯基督徒的生命态度去面对，就是他的人生听从圣灵不断的光照，去认识、去了解上帝在他身上的作为，听从圣灵不断的带领指引之下，影响人生的进程，实践他的人生。就好像日一次所说，他就起来去了，他顺着圣灵的带领一步一步的行。所以腓力可以在耶路撒冷教会这个兴旺的宗教中心，可以在撒玛利亚犹太社群这个边缘的社群，可以起来向南走，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面、旷野里面、一片荒野里面遇见意想不到的太监，成为上主在旷野所开的道路、沙漠所开的江河，来扭转太监他一生和他的族群，可以在亚索都各城传讲耶稣福音，更加可以开撒利亚建立敬虔的家、建立敬虔的家庭、服侍的家庭、服侍下一代的家庭，成为一个人所共知著名的腓力，传福音的腓力。从撒玛利亚到该撒利亚，每一个新的环境、每一个新的际遇、每一次的转变，都是逆转着他的生命，带来更大的蜕变、更大的蜕变，去开拓新的日子、新的天地， 去接触上主所给他的人生使命。跟随耶稣的心不变，忠于耶稣的初心不变。有位很著名的来华的宣教士叫戴德生，戴德生在中国51年，他建立了这个内地会，后来改称海外基督使团。他来华51年，他死在中国，葬在中国。他所在的差会呼唤了超过800名的宣教士，建立了150间学校，估计带领了中国有18000人归信耶稣。这些初代的宣教士，他来到中国的时间是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角度，完全陌生的环境、地点、城市、族群。以往他生活开是一个所谓的金头发、蓝眼睛、白皮肤、西式衣着、西式饮食文化当中，现在要处于一个黑头发、啡眼睛、黄皮肤、中式衣着、东方饮食文化的时间，他们怎样做？弟兄姊妹，他们可以怎样做？他们改变，一切能够改变他们都改变。宣教士改变他们的衣食住行，他改穿中国的服装，他吃的、讲的、能改变的，他都改变。但有一样东西没有改变的，就是他们爱上帝的心，爱上帝福音的使命，爱人的生命，爱人生命的热切的态度，丝毫一点没有改变。这一颗不变的心，在中国的福音大地上边埋下无数的福音种子，为上主在中国这个大地上边结出无数属灵的果子，直到今日。逆转人生，变与不变。弟兄姊妹，向南走的路可以是旷野的路，但这个是逆转人生的路，是让别人得到祝福、蒙永恒恩典的路，向自己心里心意更新的路，更加明白认识上主的路。弟兄姊妹，向南走的路变的可能是方向、地点、城市，甚至族群，但不变的是上主所赐给我们的初心。在新的环境、新的处境、新的局面，腓力继续保持以往一种的初心，持守的生命素质是有着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有信心，有智慧，一贯以凭着圣灵光照去看事物，去相信，去接受圣灵的带领，一贯以耶稣基督为生命的主的态度去实践他的信仰，去见证上主的信实，来荣耀上主。无论在什么地方，仍然为上主结出光彩，为主发光。愿我们记住人生的转捩，变与不变。我们一起祈祷。每一次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每一段路不同的路上边，我们知道上主你有奇妙的预备，奇妙的作为，与我们就向上仰望，仰望上主你当中，让我们看见你所开的道路，你所开的江河。愿我们颂赞主你自己，祷告仰望奉靠你救主耶稣基督名字求，阿们。